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的心多么多么的渴望，渴望你快快的降临，降临在我们中。主耶稣，你的荣耀充满天地，你要在你的荣耀中带着众天使来到我们中。主耶稣，我一呼求你，我的心就满了盼望，是你给了我这不动摇的望的，让我深深的盼望着你。主耶稣，我要向你献上我的心，愿你的爱充满在我的心中，让我的心满了你的爱。能够全心的爱你，主耶稣，你渴望属于你的人都全心全意、全灵、全力的爱你，爱你胜过一切的受造物。主耶稣，我们就渴望用我们全部的心。全部的灵，全部的心思念虑，来爱你，来爱近人如爱自己一样。是的，主耶稣，在你的爱内，我们与你结合在一起。你的爱要成为我们的爱。当我们彼此相爱时，你就住在我们中，主耶稣，我们渴望，渴望你在我们中显示你自己，让我们认识你，认识你至高至圣的名，天下人间没有赐下任何别的名字，使我们赖以得救，除你以外，别无救援。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一切阻挡我们亲近你的灵、干扰的灵、不宽恕的灵、害怕的灵、迷信的灵、偶像的灵、诅咒的灵、黑暗的灵。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不准回来。主耶稣，以圣洁的宝血，已把我们身世诸红的罪，洗成像羊毛一样的皎洁，像雪一样的洁白。在你宝血洗净下，我们就能以无愧的良心，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领受我们所需要的及时救恩，来充满从你宝座上涌出的生命活水，你将你圣神的活水倾倒在我们的心中，你圣神的活水，就在这里充满，就在这里涌流，就在这里浇灌。我们要在你倾注的圣神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来认识你，来亲近你，来属于你，来感谢你，来赞美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大家请坐。若望一书第4章12节，经上说，当你们彼此相爱时，天主就要住在我们中。当我们彼此相爱时，主喜欢住在我们中。当我们相咬相吞时，主不能够 在我们的罪恶里，他要帮助我们悔改。当我们悔改，我们就不愿意伤害人。在主的爱里，他的爱是不伤害人的，他的爱是即使受人伤害也愿意爱。这就是天主的爱，他舍弃自己的性命来爱我们，给我们爱的生命。他的爱是帮助人的，不伤害人的，是不杀害人的。当诺厄带着众生灵离开了方舟，诺厄筑了祭坛献祭，主就回应告诉他们，就是不可以流别人的血，凡流别人的血，你的血也要被流。天主要追讨那流人血杀人的罪，这是天主的爱。他不是要我们去仇视人杀害人，而是像他一样，他愿意爱我们，舍弃他的性命。新约是更好的约。他说，当你们老恨自己的弟兄死，也就是杀人者，你会老恨到一个地步，你就开始会杀害别人。当你老恨别人死，你的灵就在杀他。为此他要我们宽恕，要我们彼此相爱。我们若不宽恕自己的弟兄，你老恨他，你就活在黑暗里，在你前面就有绊脚石，这绊脚石也是审判石。对我们信的人，主耶稣基督就是匠人弃而不用的石头，反而成了屋角的基石。在这一个基石上，他要建立他的教会，建立他的家，就是在爱的基石上。那么你一定要相反爱，你也不能够逾越过去，你会被绊跌。他不会改变，是我们要悔改改变。当我们会彼此相爱时，我们就在光中，他就是光，他就是爱。在他的光里，我们会见到光明，认识真理。原来他爱我们，为我们所准备的，就是眼所未见，耳所未闻，我们心中没有想象到的丰富。我们从来无法想象天主的爱是有何等的广阔高深，我们很难以想象我的罪怎么是让圣洁的伟大的天主、天主子来为我死的。我们难以想象我这么渺小，像一个沙粒，他这么伟大，比整个宇宙更大，因为整个宇宙都是他造的。我这么小小的沙粒，因罪要上亡，他还来救我，而他愿意被这一些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何等的爱！他要把这爱给我们，这就是他为我们赐给我们的，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丰盛。于是我们只想，我明天要缴房租了，没有房租，主啊，你给我房租钱，他给了，但是这个是很小，像沙粒一样的恩典，他有更大的恩典。他要加深我们的度量来承受他更大的恩典。当我们会爱他时，我们的眼开始开了，因为爱就是他，他就是爱，他也是光，他的爱就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了好多美好的事。他的爱就打开我们的耳朵， 让我们听到了真理的话，让我们的心充满他的光，充满他的爱。我们会仰望他，不是按照我所准备的，而是按照你所准备的都加给我吧。那么他喜欢把各式各样的丰盛赐给我们。让我们打开若望默示录的第一章第一节，主耶稣基督他来到我们中，向我们详述了天上有爱我们的父，他为我们升天，坐在阿爸父的右边，为我们领受了所恩许的圣神，把圣神赐给我们。他又在圣神内要赐给我们更大的丰富。这若望默示录的第一章第一节，耶稣基督的启示，启示的意思就是存在的好，但是你不知道，是隐藏的奥秘。那么打开了这奥秘，就是你得到了启示。耶稣基督的启示是从耶稣基督来的启示，就要比任何一个先知仆人传递天主的启示是更大的启示，因为所有他的仆役所传递的都是耶稣基督启示的一部分。那么耶稣基督他自己的启示是天主赐给他，是阿爸父赐给主耶稣基督的启示，叫他把那些必须快要发生的事指示给自己的仆人们。这一个高超的启示，耶稣基督的启示，是阿爸父启示给主耶稣，要主耶稣基督告诉自己的仆人们，这是关于必须快要发生的事。必须发生就是一定会发生，快要发生就是还没发生。那么快要发生就是已经要发生了，那么我们必须要在发生之前得着启示，好好准备，等洪水来了你才知道这是真的，就被卷去了，没有机会了，等上主关了门你都不知道，因为你昏暗了。那么为什么这启示是启示给他的仆人们呢？他的仆人们就是为了成行他的旨意，在他前等候他，主你要我做什么，主你要我做什么。不论主人什么时候回来，仆人知道主人一定要回来，或是三更，或是五更，或是白天，或是夜晚。那等候守候的仆人是有福的，当主人一回来立刻给他开门。为什么会立刻给他开门呢？因为你在那里等候，我们在那里等候，我们仰望主就等候他。我们带着一个深深的渴望，他为我们而死，把他自己赐给我们，让我们吃他的肉和他的血，肉和血分开了，就是他为我们而死，让我们纪念他的死，让我们存着盼望宣告他的死，直到他再来临，就是有一个盼望。他已经复活了，而复活的主耶稣不是永远跟我们说拜拜就不见了，他告诉我们他到天上去是为我们准备住所，准备好了以后他要亲自来接我们，他要乘着云彩再次来临。我们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就是我们得着他的生命，我们的罪因着他的血被洁净被洗净，我们有他的生命，我们有他给我们的盼望。这个盼望就是盼望着他再一次的来临，他会来临， 那么你带着这个盼望仰望他时，他就把他要再来临时你该准备的事启示给你，是他启示给你，不是若恶有多聪明想到见方舟，再怎么聪明也想不到，因为那时没有下雨，再怎么聪明也没有想到幕后的洪水是什么，不知道。纵使听到了启示，还要天主不断的光照他。当他从方舟出来的时候，知不知道洪水是什么？亲身的体验。而知道是活着知道，其他的人呢？没准备的人呢？他知道的最后一件事就是洪水很可怕，他就永远上网。幕后的时代也会这样，当你会仰望他时，他就把启示给你。这几天他给了我们很多的启示，不是关于过去的事，而是在起初他就预言了幕后的事。这是以赛亚先知书46章，在起初他就预言了幕后的事，他在起初所做的事情就是指向了幕后的事，他的旨意必要实现，他的计划必要成就，他不会让邪恶永远长存。黑暗邪恶到底的日子已经临近了，为此我们应当鼓舞欢心，这是一个他荣耀的国度要降临的时刻近了。他要把他的启示，是必须快要发生的事，指示给自己的仆人们。这个仆人，仆人们英文用的是 bond servant， 就是跟他有盟约的，盟约的，就是跟他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仆人们，就是忠信侍奉他，你要我做的我都要做，你不要我做的我都不做。主耶稣基督自己就是这样的上主的仆人，只凭自己什么都不做，只做不要他做的事。那么在幕后的时代也有一群这样的仆人，诺厄就是这样的仆人，诺厄的一家都是这样的仆人，就是做天主吩咐的事，诺厄全照办了，而且是立刻照办，不能拖了，拖到了洪水都来了才在想说我应当建方舟，你还没想完就不会想了，永远上网。所以要醒悟，主教教你的事，他给力量好好的去做。他指示给自己的仆人们，他遂打发天使告诉自己的仆人若望，若望中途，若望便为天主的话和为耶稣基督做了见证。见证就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才讲论，我们经验的我们才作证。若望是亲身看到，也被提到天上，进到了这一个幕后世代要发生的事，他知道，因为天主超越了时空，他是今在昔在将来永在的天主，他把我们因信心带到了未来，因为信心是未见之事的确证，所希望之事的担保，是确证是担保，虽然是未来，但是若望中途得到启示是到那里去。有时天主的启示把我们带到过去，圣经的创世纪梅瑟五书是谁写的？梅瑟写的梅瑟五书。那么创世纪在起初天主创造天地用7天，梅瑟在场吗？不在场，纵使在场也不见得知道，因为这么伟大的画工，你是很渺小的伊丽莎怎么知道？ 他怎么知道？因为天主启示他，把他带到过去，让他知道。他讲的话也不是他自己的想象，是启示。我们的信仰是启示性的信仰，就不是来自人的，而是来自天主的启示。如果没有启示，就没有基督的宗教，因为是建立在启示，耶稣基督的启示上。所以梅瑟是得到启示，若望宗徒是得到启示，诺厄是得到启示，你也会得到启示。我在这里听到了昨天好多的见证人，他们得到了启示。当你继续的跟随主，这启示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多，越来越饱满。他就做了见证，即对他所见到的一切，他真的见到了。他做了证，那诵读和听了这些预言而又遵行书中所记载的是有福的。我们听了，信了，遵守了。如果你听到上主对诺厄说，你要用薄木为我建造一只方舟，他可不可以拿块木，拿别的木？不能，你都听到了。那么他要你建一只方舟，太麻烦了，你就建立一个竹筏啊，竹子，把它捆起来，经不起洪水。他要我们做的，你想说为什么要做花这么多的力气做这么多的？不要有自己的错误的妄动的思想取代他的思想。上主怎么吩咐我们就怎么做了，你才是帮的 servant， 就是真是与他有盟约的仆人。意思就是主人要做什么，这一个有约的仆人就会等在那里。你叫计程车，你可以叫他，他说我现在有课没空，或我没开到这里没有，可是你付了高价叫他在这门口等，那一个中性的计程车行就会派中性的司机在那里等，等到任何时候你来，就是有约的。你把你自己当作活祭献给了他，你就是跟他有一个棒的一个紧密的结合。当你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就跟他结合在一起，就如同他因父而活，我们也因他而活。你因他而活，你的工作要因他的话吩咐而遵行，你要听，你要行，你要诵读，就是你读了还大声的说出来，让别人都听到，大家都听到。这样的人是有福的，因为时期已临近了，时期非常非常近了，他就领受了许多许多的光亮，得到了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把得到的启示按照天主的旨意写了七封的书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这七个教会各有各的生命的状况，而这一些不同生命的状况，主耶稣指出他们的错误，要他们悔改，也告诉他们应当如何胜过这一个错误的情况。他们有什么好的，主说了，就是他会对你的生命说出什么是你该坚持的好，什么是应该你弃绝悔改的恶，要我们回心转意归向他。当我们会听， 我们就不继续的在这错误上网的道路直奔地狱的火湖，而是转身卸下一切恼人的重担和纠缠我们的罪过，双目好，他摆在我们前面的赛程不是你自己找的路，他摆在我们前面的赛程。当你悔改，你就看见了有一个正义的坦途，他就在你的前面，你可以双目注视着他奔跑，他摆在你前面的赛程。这七个教会各有各的特质特色，七是指着今世的圆满。为什么哈诺克是第七代亚当的子孙呢？因为七是今世的圆满，那是第一个被提的，跟天主常常往来的。为什么洛厄是第十代不是 第九代呢？因为十是审判，你不确定回去好好数一数，查考圣经，他会校正我们的想法，好像第几代有什么关系，有关系，他都在讲话，他都在启示，他在启示，他在恩待，他在帮助我们。所以这七个教会也是指着所有教会属灵的样子，属灵的情况。你知道你所属的教会是在哪一种光景中，你就知道有路你们应该怎么办。主要我们得胜，每个教会都有得胜者，得胜困难，带着教会的人进入得胜中。诺厄得胜呢，他就带着他全家进入得胜，也带着众生灵都进入得胜的行列。他在呼召他的棒的 servant， 跟他有盟约的仆人，成行他的旨意，活出得胜。他召叫拣选，因为在那个时代，为什么他选诺厄不选别人呢？你不要嫉妒，因为诺厄他活在公义中，不以不义为乐。你又爱世界，你又怪天主为什么不选我，因为你抓着股票，他就变成你的主，你根本听不到主对你的声音呼唤，爱的呼唤，爱的诫命。所以主爱我们，他要我们成为得胜者，他会给光启示，不论我们生命在什么样的光景状况，他都给我们启示。那么他喜欢诺厄是正义齐全的，不但是义人，而且是正义齐全，常与天主往来。在这七个教会里，有一个正义齐全的教会，是他最爱的教会。那个教会就是末世录第三章的第七节，菲拉铁菲亚的教会。这个教会最合主的心意，主对这个教会没有任何的斥责，他对厄弗所的教会，他们虽然做了很多，主说我有反对你的一条，就是你抛弃了起初的爱，你要悔改。你什么时候从起初的爱跌下去了，就从那里恢复起来。但是他对菲拉铁菲亚的教会没有任何的责备，因为他们正义齐全。菲拉铁菲亚这个字的意思就叫做兄弟们彼此相爱。这七个教会的名字都是充满了先知预言性，有启示。这一个菲拉铁菲亚的教会，菲拉铁菲亚是兄弟们彼此相爱。 诺厄是安息跟安慰。你取了名字叫做诺厄，你又不安息，你又不正义齐全，那个是外在的空洞的。那么主赐给你这个名字，他会让这个名字的特质彰显在你的生命中，那是你的命定。诺厄的命定就是在审判中、造方中有一个安息的避难所，有一个众人可以从他那里得到安慰，而且天主的心也得到了安慰，他不愿意任何的人丧亡，他也不愿意任何的物种完全消灭，连那不洁的也都有一公一母，可是洁净的有七对。这菲拉铁菲尔的教会就是弟兄们彼此相爱的意思。弟兄们在圣经里有一个特别的意思，就是基督徒们，信主的人。你若老恨一个弟兄，你就在黑暗中，你不可以老恨你家中的任何一个人，对不对？如果彼此老恨，那么这家就不能够存立。一家自相纷争，这家不能存立；一国自相纷争，这国也不能成立。有一个永恒的国，就是天国，永远长存；有一个永远的家，就是天主的家，他给我们的家，是永远长存的家。你不能老恨。不要因着人的错误恼恨其他的宗派，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地貌的前书告诉我们，教会就是天主的家，教会是天主的家。厄弗所书告诉我们，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你分裂家的思想在那边搞分裂，是你分裂基督的身体的思想在这里搞分裂。他要我们彼此相爱，彼此想自己不如人，因为我只是身体的一个部分。如果我是做眼睛的，我就不会吃，我只会看好吃的，我怎么看也吃不了。那么不论你怎么想吃都吃不了，你就不如嘴巴跟牙齿吃得了。我就不看，让你不知道吃什么，找不到。其实主是把我们摆在一起，彼此扶持，彼此相爱，是吗？我们都彼此需要。你不需要手吗？你不需要脚吗？我们都彼此需要，我们都需要在基督耶稣内活出基督身量圆满的程度，就是每一个肢体都去帮助其他肢体的需要。我肚子很饿，那么饿，那是你胃的事，关我有什么关系？我饿了以后，眼睛就看哪里有东西吃的，眼睛就去帮他，真的看到了，又发觉说这是生的肉，也没办法吃，甚至是一只羊你可以吃吗？没办法吃，纵使切块了是生的也不能吃，很大块，所以都是切成块，还要怎样，谁去烤？手去烤，到哪里烤？脚走到那里去，要烤多久？不要烤焦了，烤糊了，是烤到最好的时刻，手就把它拿起来。其实都是头脑在指挥，头是耶稣，他会指挥我们每一个肢体做我们分内的事，来服侍整个基督的身体。 让我们这样的紧密结合在一起。你可以把基督的身体劈成两大半吗？一个叫天主教，一个叫基督教，可以吗？难道他们都不是基督的身体的肢体吗？所以你不要老恨。另外，主的子女们，主说，我有很多的羊在各个地方，可是在末后的时候，我要把我在各处的羊聚集起来，共牧一帐，对不对？因为只有一个身体，他要把我们聚在一起，你要不要反对？路加福音十五章有讲，一个父亲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循规蹈矩，二儿子比较有自己的意见，他说把我该得的产业给我。什么叫做我该得的产业？我们什么都不该得，是父亲好还是给了他？事实上我不该得，但是父为我们准备了产业。我不该得天上的产业，可是他为圣徒准备了产业，写在二弗所书第一章。他赐给圣徒的产业是何等丰厚的盼望，是何等的大。那么他给我不是我该得的，也不是我要在我自己的想法中让我先得到，他一得到以后就怎样离开父，自己要在外面有他自己的家，那个不是天主的家，这是一个犯罪的地方，他就耗尽了一切的产业。意思就是父给我们很多的丰富，我们没办法好好管，我们离开他会耗尽，所以要交给他，而且不要离开他，他喜欢跟我们一起欢乐。这老二受了很多的苦，他终于知道他错了，他要回家，他在外面快饿死了，他知道在我父的家都口粮丰盛，我要回去跟他说，父亲，我得罪了你，也得罪了天，我要悔改。父亲欢迎他吗？欢迎，欢迎，欢迎。那么在家中的大儿子欢不欢迎？不欢迎。他回来，我就不回家。这样好吗？主耶稣要他的羊共牧一帐的时刻到了，这个国。你不能在天上又分成党派的国，没有在同一的身体上是分裂的，而是合一的。主喜欢我们在他的爱内合为一，我们其实没有办法合一，只有我跟主合一，你跟主合一，那么我们就会真正在主内彼此合为一。主不会跟你讲做一件事，跟他讲做一件事，两个是矛盾的，不会。他会凭两三个人的见证论断一件事，原来不告诉我的跟告诉你的告诉我们的都是一样的，让我们也彼此成为彼此的供应，彼此成为彼此的造就，就是我们都是一个属神的供应，就是食物，是一个圣洁的生命，愿意把自己奉献给天主，就是活着为他而活，他就要用你用我，把那供应是他自己的供应，借着我们也给出去，就是他为我们准备了可以供应的工作，头指挥着全身，全身都会供应，都会动。我们也彼此感恩，彼此的活在这个丰富里。父没有为老二跑出去找他，他在家中等候，因为他打发了圣神，使得这个当子心里面刺痛， 而悔改，是圣神在工作，是圣子耶稣基督去救赎，父是在天上，在家中等候圣神圣子带我们回去，而这长子他就在父的家中，他跑到父的家中的外面，没有跑很远，可是父却为他而离开了筵席，去把他带回来。父对两个儿子都是爱的，长子次子所有的儿子他都爱，他爱你爱我，也按照我们的生命他爱我们。这长子的理由是什么？我天天在你的跟前侍候你。这一个当子耗尽了你的一切财产，都在外面浪费，现在回来了，你为他杀了那只肥牛犊，指的是耶稣基督最肥美的工作，牛指的是侍奉。当他杀肥牛犊是庆祝当子回来。经上说，因为我的孩子回来了，为此我们应当欢欣喜乐庆祝。一个罪人的悔改，天上都有欢乐。所以耶稣基督被举起来是他受光荣的时刻，他要我们真的进入了永恒的磐石上面的基础性的承受了欢乐的生命，美好的生命，我们与父一同欢乐。我们要喜欢得救的人加入会众，我们要喜欢人愿意顺服悔改，我们愿意喜欢我们自己的家，越多的人来认识主，不要嫌麻烦，确实有点麻烦，这个麻烦是我们想的，天主自会供应。他是亚威以勒，在山上天主自会供应，他会供应我们的一切需要。他在找谁来承受这个供应，去供应别人呢？他找到了洛厄，他找到了你，他找到了我，我们要回应。这大儿子的理由是，老二耗尽了一切，我都在家里侍奉，但是你为他宰了一只肥牛犊，你却连一只羊都没有宰杀，是为我，让我跟我的朋友在一起。他的心里面还是不敢离开父，却是暗中的盼望啊！我拿了一点羊腿跟我的朋友在一起，你不要来，你不要有任何的心说主你不要来，你要来，而且愿意你天天都来，你随时都来，那就是奉献啊。这个车子是你给我的，你随时都可以开，这个房子是你给我的，你随时都可以进来，甚至给你一把这房子的钥匙，这车子的钥匙，我有我女儿车子的钥匙，我有我女儿房子的钥匙，不是我要的，是他们自己给了。我们愿意让天主一直在我们里面来帮助我们，就是这个教会，当你们彼此相爱时，天主就会住在你们中间，那么你要他不来，就是你们相咬相吞，他等着我们悔改。这一个彼此相爱的教会，菲拉铁菲尔的教会，你给这教会的天使写那圣洁而真实的，圣洁而真实的，长有达味钥匙的，他开了无人能关，他关了无人能开的，这样说。他把他自己至高的权柄启示给这小小的羊群，他说，我开的没有人能关，我关的没有人能开。他会为这个教会打开一个他祝福的门，是他开的，没有任何人能关。纵使很多的恶势力想要关他，但是阴间的门不能胜过教会，圣洁的教会，活在主旨意中，活出主旨意的 圣洁的教会。那审判能够进入方舟内吗？不能。上主关了门，谁都打不开。你知道在大风大雨的时候门不关会怎样？谁都跑进来了。如果在大风大雨的时候你的大门也不关，后门也不关，所以他关的门就关上了，没有什么邪恶可以打开天主关的门。你要知道，就是他有能力保守你的生命，直到你完成他的旨意。你不要害怕，连对死亡都不要害怕，因为他掌管阴间的钥匙。没有他的允许，你遵循他的诫命，你是不会上网的。他有能力保守我们，他开的祝福的门谁也不能关。他开了方舟的门，他们出方舟了，会不会说出了一半能关了，后面出不来了？不会。你要全家都得救，全家都进入他开的门内，全家都出他开的门。主耶稣基督就是羊的门，经由他可以进可以出。他说我开的门没有人能关，我关的门没有人能开。你信不信？如果你真信，他很高兴；你真不信，他也很伤心。我们信，我们会惊艳。我知道你的作为，我知道你的生命，你的作为。看，我在你面前安置了一个敞开的门。他对这个教会打开了一个敞开的门，谁也不能关闭他。我知道你能力虽小，你的能力不大，其实诺厄面对洪水的这么大的灾殃，他的能力够吗？不够。谁有能力面对这样的审判呢？能力小，可是遵守了我的话，这是重点。你的能力其实都不大，重点不是你的能力有多大，能力有多小，而是你遵不遵守天主的话。你要遵守天主的话，而且这一群爱他的人在一起，就是他的家。这一个家是彼此相爱，也都是彼此遵守天主的话。如果你真遵守天主的话，你能不能不彼此相爱？不可能。这是诫命中的核心。遵守我的话，没有否认我的名字，他们没有否认耶稣基督的名字，他们在任何的状况下都高举耶稣基督的名字，不会在耶稣基督的名字放上他们自己的名字来窃取最高名字主耶稣基督的荣耀。因为哥罗生书那里提到，天主喜的一切圆满都在基督耶稣内，天主父喜欢耶稣基督在一切之上独占首位，单单独独的占着首位。有很多很多的其他的教会，不是这一个菲拉铁菲亚的教会，他们有很多很多其他的超过了耶稣基督的名字。也就是其实教会中所有的问题都不是头的问题，耶稣是头，都是教会没有顺服头造成的问题。所有的问题都是我没有顺服天主的问题，绝对不是主耶稣基督的问题。为什么要事事感谢？就是无论什么问题， 主，你没问题，我感谢你，你掌权，你会解决问题，你会给我得救的话，让我靠着你的话得胜。我愿意听，我愿意顺服，你愿意顺服，他就喜欢跟你讲话。当你的孩子很悖逆的时候，你有话也很难讲，对不对？当他很顺服很贴心的时候，你就很容易在爱中告诉他对他有好处的话。你若亲近天主，天主必亲近你们，你若抵挡魔鬼，魔鬼就必逃避你们。谁去抵挡魔鬼？我们靠主来抵挡。谁去亲近天主？我们要选择亲近天主。当我们选择亲近天主，靠近他，他会告诉你生命的光亮启示。为什么耶稣基督把启示给若望宗徒呢？因为他准备好来领受，而且天主也帮他准备，把他关在帕特摩岛，是一个监狱，那个监狱外面都是水，都是海，就是你没有任何可能出去的门都封了。那么就在那个地方，所有世界的供应好像都断了，谁来安慰你？有人想安慰你也去不了那个地方，有人来探监也没门没路。而他在那个时候，天是永远不会被封闭的，四周被封闭了，就是天主为他准备的那一个地方，他准备好了，就被提到天上，得到了启示。我们也喜欢天主关的门，就是让我们好好的安静。天主关了很多人的门，就在公元2000年新冠，好多的门都关了，国与国的门关了，机场的门关了，巴士的、地铁的这些车站关了，车子也关了，甚至于有些小区也关了，你家的门也关了。是天主要我们安静寻觅他的那个时刻。有的人在那个时刻他活不下去，有人在那个时刻生命大大的更新。就是在那个时刻，我们经常有 Zoom 的聚会，在各自的家中，我们持续的聚会，持续的聚会，持续的聚会，就是在方舟里的聚会是持续的。这一个持续的聚会，我就看到很多人的生命改变，生命改变，生命改变，真的改变，越来越像主。有位姐妹跟我说，我看着大家都在改变，我好迫切的盼望也改变。他们改变这么多，我改变很慢。我说你看自己很慢，我看你改变很多，你比以前快乐很多。他说我的圣经都记不清楚，记不得，他们的圣经朗朗上口。我说人生活不只靠饼，也靠天主口中所说的话。他说是哪一章哪一节？很多人不知道，他就说了是马窦福音4章4节。我说其实你记得了，你记得要有更多，那么你要有更大的胃口，你会长。但是爱是不比较的，爱是爱天主，忘记自己。这一个极限的爱，就是为主而活，因主而活，而不是一直是为己而活，己在十字架上死。这自己以为自己很了不起，那就是骄傲；这自己觉得自己一无是处，那叫做自卑。那骄傲的是魂里面像野兽一样的生命，靠魂生活的，魂就是己。那么这自卑的就是爬虫的生命。那什么时候你可以不骄傲不自卑呢？你只要 活在魂里，就一定是这样的味道，就是他死了，死于救人，就要活于基督。这些人不是看自己能力多大，事实上他们能力很小，但是他们都活在主的话里，就是主怎么说他们就怎么话怎么做，而且他们知道天下人间没有赐下任何别的名字使我们赖以得救，除耶稣基督之外别无救援。经上讲说因他的名驱逐魔鬼，我们就找到很多的办法说我要驱魔驱魔，驱了半天一大堆的错误的从魂里来的都变成了撒旦的食物，让你去找了很多很多不是耶稣基督的。而这里就是他们完完全全高举耶稣基督的名，耶稣基督在他们的心中单单独独占首位。耶稣在你的心中占不占首位？那么耶稣在你的家中占不占首位？耶稣在教会里占不占首位？当他都占首位就没问题，就是他的名，天上地上地下的一切一听到他的名字就要屈膝叩拜。这一群爱主的人，他们生命的特质就是三个重点：彼此相爱，活在主的话语里，他们都听得到主的话，他们都遵行主的话。在这样的地方你一来到你就开始听到，有很多人告诉我他听到了，有个姐妹告诉我他生命的问题，祈祷之后，那是下午祈祷，在吃晚饭的时候在电梯碰到他，他说我、哦、好快乐、哦、我看他好快乐，他说主跟我讲他要我做什么，因为我不宽恕他要我宽恕，我一宽恕我好快乐。我还没有时间跟他讲到这个部分，只讲到其他的部分，他听到主的话，我一直看他很快乐很快乐。就是有一个地方有很多食物叫做方舟，对不对？是他的仆人准备好食物，是天主赐下了食物，让你的餐里充满了食物。就是这一个地方很多很多他的食物没有听不到主话的，因为主说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我的羊听我的声音不听陌生的声音。这是主的话，你是主的羊吗？你听不到就是因为你是山羊，有自己的意见，你是绵羊就听到了。那么山羊听不到听不到，最后只听到你们这些在我左边作恶的到地狱的永恒里去吧，撒旦的地方去吧。你若是听到这话太迟了，他给我们的恩惠都不听，天主不会无缘无故的不给我们机会，他给我们很多机会。那么这一些都听他的话，这一些都遵守他的话，这一些都认识他至高至圣的名，这一些都是彼此相爱的。我们继续读到，看我要从撒旦的会众及从那些自称为犹太人的人中，其实不是，而只是撒谎的人，把一些交给你。这犹太人指的是天主的选民，指的就是基督徒们对今日的我们。那么有一些自称是犹太人的人，自身是基督徒的人，却不听基督的话，却要迫害其他的基督徒，给你很多很多的迫害，有时在主的家中不该存在的迫害却存在了。甚至有一个斯米纳的教会，前面另一个教会受苦的教会，他们是被迫害致死的，致命的，讨主欢心的，属于他的人。而这个教会也不是没有迫害，而这一些迫害他们的，他们是撒旦的会众，及那些自称为先知自称为教师的假先知假教师，是假的，是撒旦而来的，他们只是撒谎的人，却把一些这样的人交给你，看我要使他们前来伏伏在你脚前， 是他们承认我爱了你。连迫害你的人到一个地步，他也要承认，确实你是天主所爱的人。有一位姐妹读经，读到，谁若要在基督耶稣内热心生活，地茂德前书第三章十二节，他说，我的老公自从在圣神内领洗以后，他真的在基督耶稣内热心生活，那么我就是被召教迫害他的，他就迫害，一直迫害。那么这句话也给了这弟兄，他就忍受忍受再忍受，这个迫害还很长一段时间。这位姐妹后来悔改了，她也尝到了充满圣神，亲自听到主的话，快乐，她明白了，她也承认主爱了我的老公。因为到一个地步，她说不太可能这么久还对我好言好色来爱我，这怎么可能呢？若不是天主就不可能。原来他很想要知道这是不是来自天主的。有的时候你会说，到底这个种子发芽了没有？到底在里面搞些什么？你把它挖起来，它见光就干枯了，对不对？你不要好奇，去做你不该做的事。你也不要被这一些，你自己就把自己的根都刨出来，而不直在天主的磐石上吸取他给我们生命的活水。这就使得他们都很爱主一起，所以这个教会他们也会有许许多多得救的人加入他们的会众。那一些只是在表面做基督徒的，他们不知道他们会迫害真的基督徒。尤其在末后的时代，那迫害你的是你的近人、亲人、家人、基督徒们。那么为什么基督徒们会沦落到这个地步呢？因为很多的磨难考验，那是人的爱会冷淡。我们更需要有主的爱，让我们持续的在基督耶稣内热心生活。因为主为你开的门谁都关不上，主为你关的门你也不想去，主会给花，我们就安心的在那里。世事有定时，在方舟里有定时。锅炼银，炉炼金，上主炼人心，在锅里，在炉里，在上主炼尽我们的心的火中，也有一个圆满的时刻，找了出来，就还杂质没有炼尽，还没融化就出来，冷却了就跟原来一样，满了杂质。所以这一群人，他们惊艳，因为你遵守了我论坚忍的训言，我也要在试探其中保存你。你遵守了我论坚忍的训言，主要我们坚忍。在末后的时代有很多很多的难处，主在马窦福音二十四章那里说，坚忍到底的必要获罪获救，若坚不坚忍，非常坚忍，坚忍到底，坚忍到底。因为天主的爱是含忍的，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要忍耐。那一个不可爱的人，迫害你的人，你要爱他，是坚忍的爱他，坚忍的爱他，继续的爱他。我也要在试探期保存你，并不是说你没有试探，也并不是说你不会经过这一个试探的时期，而是说在这试探的时期，我们被保守没有问题。在这一个考验审判的时期，若恶不是没有经过，而是被保守存活。这一个时期降临于全世界，为试探世上的居民，我快要来，你应坚持你有的， 免得人拿去了你的花冠。有的主说，你要胜过，你要坚忍到底，我就赐给你生命的华冠，是还没有生命的华冠，要行主的道，得到这得胜者的赏报。生命的华冠就是以他一同为王。我们若坚忍到底，必要以他一同为王。这一个教会，他们都是有冠冕的。主是提醒他们不要失掉，就是不坚持到底可能会失掉，那么你坚忍到底就一定不会失掉。这一个临于全世界的试探，主要我们坚忍到底。这一个临于全世界即将快要来临的试探，叫做大灾难。我们翻到马窦福音的第24章21节，主讲说末后有很多的征兆会显示，就是那一个时期临近了的各式各样的征兆。我们这几天也讲好多的征兆，一个接一个的都应验了，主的话是真实的。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大灾难的意思就是灾难很大很大的灾难，是从宇宙开始直到如今从未有过的，将来也不会再有。那么这个灾难你难以想象到的大，宇宙从来没有的，落厄的时代也没有想到有那么大的灾殃。那么已经有过洪水这么大的灾难，就不会再让洪水发生一次，这是他立的，以我们立的盟约。那最后大的灾难不是洪水，但是是一个更大的灾难，人类有史以来都没有的灾难。在落恶的时代需要在方舟里，那么在这个大的灾难需要在避难所里，难道不是吗？有一个教会就叫做菲拉铁菲尔的教会，就是落厄方舟所预象的今日的方舟，就是所预象的天主的家，他做主为王掌权的家。因为我们在他的家中犯罪，他的审判从他的家开始。而这一个菲拉铁菲尔的教会，他们是彼此相爱，热切的相爱，主与他们同在，主保守他们，主跟他们在一起。如果主跟我们在一起，会不会有问题？不会有问题，什么问题都没有。为什么？你相信这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他有能力保守我。我不知道，他知道，有一群人都知道，他们能够安息，他们不恐惧，因为在天主的爱内没有恐惧。他圆满的爱要把我们的恐惧驱赶以外，你去到这样的教会，你的恐惧就不见了。你去到这样的地方，你会听到不要害怕，哇，有力量。再听一次，哇，更有力量。再听一次，昨天有姐妹说听了4次。那么四是一切的受造物，其实大家都听了，那谁是愿意听了而相信有耳的，请听圣神向众教会所说的话。我们愿意听，我们就能够有得救的智慧，我们该知道该怎么办，就是他做主为王掌权，他保守我们的那一个地方方舟，也是那一个地方在审判中的歌声地。只要你在那里，十个灾殃都不会在里面，只要在那里不会有问题，就是最可怕的日子也不会有问题。第12节，由于罪恶的增加，许多人的爱情必要冷淡， 唯独坚持到底的才可得救。就是有一个教会，他们全部教会里的人都坚忍到底。不是说他们不需要坚忍，我们都需要坚忍，没有人不需要。主耶稣也是以坚忍的心完成他蒙父派遣他来的使命，所以他在十字架上说的最后一句话完成了，就是父要他做的都做了，这一个小小的羊群父要用他们，他们真的就是热切的相爱，不论做什么都是因耶稣基督的名奉献馨香的祭献给天上的父。我们是一群活死搭建成的天主的殿宇，我们也成为这殿宇中圣洁的司祭，奉献因耶稣基督的名的馨香。一切的荣耀都是归给主耶稣，因为确实是从主耶稣基督来的。诺厄可以夸耀他自己多聪明吗？他有什么不是天主给他的呢？他若窃取天主的荣耀，他就根本不能开始做天主的工程。如果你是仆人，一直做什么要主人来背书来买单，其实是帮你善后，你帮主耶稣基督帮他很忙，而不是做他的工，讨他的欢心，侍奉他。我们要学习着，主啊，你要我做的我都要做，你不要我做的我都不要做，因为天主要我们所做的工，在若望福音第六章人问耶稣基督说，我们做什么才是做阿爸父的工程，阿爸父的工作，那个工作用的是复数 works， 很多的工作。主耶稣回答说，阿爸父要你们所做的工作只有一件，唯一的工作是单数的 work， 就是要你们信他所派遣来的主耶稣。信，信在于听见他讲话，所以主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主不要我做什么我就不做什么。诺厄就是这样，可是他心里越来越有光，他知道方舟快建成了，审判要来了，他知道他把握最后的七天进去了，他知道进去以后就有什么事情发生，因为他知道。那么出方舟之前他知不知道？他更知道，他知道他出来没？没有，等候主的日子出来，等候主，等候主。很多时候主有圆满的一个过程在帮助我们，我们就是提前掀锅了，出炉了，就不纯净，要怎样再进去一次。如果我们总是走到主的前面，你就一直在这里，主不能用你，主不能用我们，就是混乱的。因为你有你的意见，他呢也有他的意见，那都是野兽一群，没有权柄，对不对？是问题。我都是爬虫，大家都不做，都要享受，或者是野兽加爬虫，那这更是乱。有主，他自己是权柄，有他案例的权柄，供应的权柄，还有一些是好的圣洁的野兽飞鸟，是愿意参与把自己献给主。在主的家中，我们要坚忍到底，就一定得救。我们翻到路加福音的第17章26节，在诺厄的日子里怎样，在人子的日子里也要怎样。那时人们吃喝婚嫁，直到诺厄进入方舟的那天，洪水来了，消灭了所有的人。 又如在罗特的日子里，人们吃喝买卖，种植建造，但在罗特从索多玛出来的那天，火及硫磺之天降下，消灭了所有的人，在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那么洛厄的时代的败坏，罗特时代的败坏，也是现今世界的败坏。这个败坏在加速中，人心所思念的都是世界里的东西，都是生出很多邪恶的、不合主旨意的、错误的果子，幼子遍地。感谢主，有麦子，这一群的麦子，主看重，主纪念，他纪念在方舟里的这一些生命。他就纪念着菲拉铁菲亚的教会。当你是天主的义人，他纪念你。天主救罗特出索多玛时，经上是说，上主想起了义人亚巴郎，他为了亚巴郎救了罗特。罗特至少跟亚巴郎在一起，他也学会了不要喜欢这一些罪恶，他心中悲愤对这些罪恶。但是你不要在主的家中只有这一点点还不够，你要全心的爱主，彼此相爱，把你的家变成这样的地方，要有家庭的读经，要有家庭的祭坛，指的就是祈祷。你的馨香犹如晚祭高腾，愿我们的祈祷向上升，犹如馨香到主的宝座前。天使也把天上的乳香、众圣徒的乳香一起放到金鱼里，带到天主的宝座前。天主把它倒下来，就有很大的审判、净化、圣化，有很多致命的圣徒在祭坛下，他们的魂向着天主呐喊：你不审判，你不为我们伸冤，到什么时候呢？这一些作恶者、压迫着善良的人，亚伯尔的血是在地里，大地向天主伸冤。这一些到处流的血，大地也在伸冤，义人的血也在伸冤。主的审判临近了。那么我们应当怎样呢？第十八节，你们应当时常祈祷，不要灰心。就是我们时常祈祷，不要灰心，时常祈祷，不要灰心。这一些让我们灰心丧志的状况，反而是要我们更加的醒悟的祈祷。路加福音的第二十一章第三十五节，那日子要有如罗网临于全地面的一切居民，所以你们应当时时醒悟祈祷，为使你们能够逃脱即将发生的这一切事，并能立于人子之前。所以天主给我们的方向是清楚的，就是醒悟的祈祷，不断的祈祷，时时的祈祷。时时的祈祷就是与天主往来，听他讲话，向他讲话，时时的醒悟祈祷，而且坚忍到底，坚忍到底，坚忍到底的行善，坚忍到底的抵挡一切仇敌所做的各种败坏，不能到你的心里。让我们的心充满了天主的话，抓住他的话，向他祈祷。主，你爱我，你爱我到底，你绝不离弃我，绝不弃舍我，求你帮助我，也绝不离弃你，绝不弃舍你，绝不
远离你，我要爱你，爱你到底，我要全心全意全灵的爱你，与万有之上，爱近人如爱自己一样。我们若不能够爱一个看得见的人，我们怎么能够爱看不见的天主呢？我们若真爱我们的天主，我们又怎能不爱他所爱的其他他的孩子，我们的弟兄们呢？特别是爱弟兄们，因为这一群是天国的子民。有一个教会是这样的教会，这个教会就是避难所的地方，要把你的家、你的教会是这样的地方，在极大迫害的时候，教会会进入家庭的教会，从现在开始，让你的家是祈祷的家，是读经的家，是充满他食粮的家，要一起读经，一起读经，要一起祈祷。那么几个这样的家也要在一起来祈祷。让我们翻到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九节。所以弟兄们，我们既然怀着大胆的信心，这信心是天主给我们的话，我们相信了，建立在这磐石上的信心，勇敢得大赏报的信心，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得以进入圣殿，是他洗净我们，可以进入圣殿，就是天国的预象，就是他的家，就是祈祷的地方。主耶稣他看到很多的人在店里、圣殿里做买卖，卖鸽子、卖牛羊，做钱庄。耶稣就用绳子做个鞭，鞭子把他们通通赶出了圣殿。就说：“我父的殿是祈祷的地方，你们把它变成了贼窝，让你心中这贼窝变成祈祷的殿，要用你的心爱他，献上馨香的祈祷，让我们的身体是他的圣殿，我们的心就是圣所，我们的灵是至圣所，让祈祷的馨香充满在他的殿里。耶稣基督为了他圣殿的荣耀耗尽了他的生命，他是这样的爱要洁净我们的心，就是他的圣所。那么你的家也是他把我们摆在一起，他做主为王掌权的地方，就是他的家，就是方舟，就是菲拉铁菲尔的教会，就是末后世代的避难所，要让其他人都知道有灾殃的时候要到哪里去，到你家里去，到主耶稣基督做主为王掌权的避难所去，要让我们的教会往那个方向去，不要被错误的方向带着跑。我们都要对主交账，不要说别人把我带歪了，那么主要纠正你，你为什么不听呢？要从堕落的地方走出来，你们要离开巴比伦，巴比伦就是堕落的教会跟世界结合，以及很多的败坏，巴贝尔塔盖不成，最后还是盖成了巴比伦的教会。末世录十八章十九章，巴比伦的教会就在审判时一个小时就拆毁了。这敌基督，这假先知，是在幕后的一层一塔。天主要我们离开这一个错误，其实就是我们的心要离开爱世界的心， 爱世界里的贪婪的心，眼目的骄奢，这些都要离开，要悔改，从我们的心开始洁净。你要昼夜都思想着天主，想天主，不要去想从世界而来的酵母、柚子、败坏的柚子，你不要去让它在我们的心中继续的成长，那么也不要让它在我们的家中成长，对不对？家中有迷失的，为他们迫切的祈祷，醒悟的祈祷，爱他们，天主会工作，他们会悔改，他们会回到主的爱内。要尽你的力量，你知道你所在的教会是启示录哪一个教会都有得胜者的呼召，带着这教会得胜的，我们都要进入他的得胜里。我们继续读，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进入了圣殿，即进入了他给我们开创的一条又新又活通过的帐幔，即他肉身的道路。他开的门是打开他的肋膀，他引导我们走的路是通过他肉身的帐幔去到阿爸父那里，除非经由他，谁也不能到父那里去。天下人间没有赐下任何别的名字使我们赖以得救。天主的殿跟偶像不能有骨有分，不能在天主的殿里又高举耶稣基督的名又拜偶像。而在末后的时代，那偶像好像都要跑到天主的殿里，那我们要求主保守我们，让我们的心完完全全是充满他的圣洁，充满他的话，充满他的恩惠。他的话是圣洁的，要洁净我们，他的水，圣神的活水，这是主耶稣新郎要用他的言语，用他的活水洗净我们，洗得圣洁，没有瑕疵，没有皱纹。这一个他的新娘是众圣徒，也就是菲拉铁菲亚的教会以及所有的得胜者，在一起蒙他的保守到天上迎接主耶稣新郎的来临。我们既有一位掌管天主家庭的伟大实际，我们就应在洗净心灵、脱离邪僻的良心和用水洗净的身体以后，怀着真诚的心，以完备的信德去接近天主，也应该坚持所明认的望德，毫不动摇。因为应许的乐位是中性的，也应该彼此关怀，彼此关怀，不要只想自己的事，要彼此关怀，彼此相爱，激发爱的，激发彼此在基督内的爱。只有基督的爱可以激发我们同样的爱，肉欲会激发肉欲，败坏会激发败坏，而从天主来的生命会激发生命，这生命是彼此相爱的。而在一个彼此都完完全全爱主的地方，我们的爱会更强烈，因为一个热热的火炭在一个寒冷的地方很快就熄灭了，但是很多的火炭在一起不但不熄灭，很旺，会带给寒冷的环境里的温暖，真实的温暖。让我想到连猴子都要跑到人的火炉那边去取暖，这野兽也开始要来，他们会碰到了天主的爱，会改变的。我们的生命是需要彼此激发爱德的，基督徒是不能够单单独独的离开基督，离开他的身体，是一个奥体，我们彼此需要。 一个肢体受光荣，全身都受光荣；一个肢体受苦，全身都受苦。但我们都有爱，会彼此激发爱的。这就是菲拉铁菲亚的教会，他们有很多听到主话的见证，很容易在那里知道天主的话是信实的，基督的名是有权柄跟能力的。他们知道，他们都知道，他们都经验，他们都愿意把一切的荣耀归给天主，归于他的名下，因为只有这个名赐给我们赖以得救，没有其他的名，这是唯一的名。他的位置越高，他的宝座越高，留下的水冲击力就越大，他要至高的宝座在我们的心中，我们的生命会改变，在我们的家中，我们的家会改变，在我们奉他的名聚在一起的地方，那里会更新，会改变，勉励行善，以坚忍的心行他要我们做的事，绝不离弃我们的机会，就像一些人所习惯而行的，反而应该彼此劝勉，你们见那日子越近就越该如此，不要离开主召叫你去的极贵的地方，不要离开方舟，不要离开这一群火热的爱在我们一起。有不同的人问我说，下次你什么时候来，你要再来哦，也就是我们盼望有这样的爱的筵席。为什么这个地方不可以是你的家呢？是我们的家呢？主给我，我知道他给我的是要给众人的，他给落恶的加倍的给我们这个时代，他要把落恶的灵赐给我们，就是你常常安息，在得安慰中能够安慰别人，安慰你家中的人，安慰教会中受苦的人，不要离弃主给我们的家以及他家庭的机会，更不能把这家变成了贼窝，变成了其他卡拉 OK， 一起玩手机去团购。我不是说不能团购啊，也不是说我们生活有的时候需要买一些东西，我是说那些取代了主的位置，取代了主要做的事，就是问题。要把好的给主，我们都要把好的给主。你要去到一个这样的天主为你安排的家，就是耶稣的名被高举，耶稣的话很充分，彼此真的是以主的爱相爱。如果你在的地方没有这样的地方，也有网络，现在大家都有网络，有网络的地方，所以让我们一群爱他的人都有定期的聚会，常常在一起聚会。也欢迎圣神感动你，如果你渴望，主愿意，那是开放给主众人的，众子民、众羊群的地方。也有很多很多各式各样好的地方要分辨，就是不要落单啊，一个一个落单就容易，不知为什么耶稣就不见了。我们要彼此提醒，当你说耶稣不见了，哦，他就在这里，你看，哎，你看到了，耶稣不跟我讲话，哎，他的话经由你，他要让我们在他的爱内被保守。这就是在教会里面，主他爱的，他做主，他为王，他掌权的家。你的家都是这样的家，要有家中的读经，家中的祭坛指的是祈祷，要行物的祈祷，迫切的祈祷，要热切的相爱，要坚忍到底，我们要彼此鼓励，坚忍到底。有的时候人在一个困难中，你要为他祈祷，你要传讲主的话来鼓励他，坚忍吧，坚忍吧。我们在这里也是经历了要坚忍祈祷，是不是？有人说太好了，太好了， 怎么这么快？已经6天过去了，进入了第七天，也就是圆满的时刻。感谢主，一如千年，千年如一日，我们进入了第7000年的过程中。他要爱我们，恩待我们。重要的是，主的话，你摆在心中，听了吗？遵行了吗？你不要害怕，你不要惊慌。当你听主的话，坚忍到底，他会保守你在试探中没有问题。他关上伤害你的门，没有人能开；他为你打开了天门，祝福的门，也没有人能关。让我们一起祈祷，站起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你把你的启示，那即将快要发生的事，是阿爸父给你的启示，是你的启示。你打发你的仆人，把这启示赐给你忠信侍奉你的 bond servant。 我们就是以你立下了盟约，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你，为你而活，为侍奉你而活，因你而活。你将启示给了我们，我们带着感恩的心，要保守你的启示，是我们在末后世代的蓝图，侍奉你工作的蓝图，征战的你的奥秘，你的武器。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看见了你摆在我们前面的道路，是你召叫我们以绝大的信心进入这道路，进入你打开的门，就是你用你的肋膀为救赎我们打开的血路，进入你身体沾满的道路，是你破碎的肋膀为我们敞开的你开的门。谢谢你，你的血洗净我们，让我们经由你可以到父那里去，让我们能够知道你命定的道路，我们以坚忍的心奔跑你摆在我们前面的赛程。我们要忘记背后的一切，卸下一切老人的重担和纠缠我们的罪过，以坚忍的心来奔跑这赛程。我们要坚忍到底，我们要坚忍的爱你摆在我们周遭的弟兄们。我们要彼此相爱。主耶稣，在困难的时刻，大家都需要被爱的时刻，谁能给出爱呢？在幕后的时期，由于艰难的增多，你已告诉我们，人的爱情会冷淡，连基督徒的爱都会冷淡，连基督徒都会出卖彼此。那一个极大的困难，主耶稣，我们唯有依靠你，因为你的爱不改变，你爱的供应不改变。当我们高举你的名时，我们就能从你救恩救援的泉源里洗水，得到你爱的活水。主耶稣，你的爱从来不缺，我们依靠你，求你扶持我们的软弱，把你的爱、你的安慰、无限量的圣神、无限量的丰盛，带着你的爱倾倒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轻看一切的难处，轻看磨难，因为我们已知道磨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旺德。你给我们的旺德是不叫人蒙羞，我们已经有了这盼望，我们在信心中已经看到了方舟，看到了避难所，看到你为我们所准备的家，得胜的教会。 一群认识你至高至圣的民，看到了你为我们打开的门是没有人能关的，看到这一切可怕的事你关上的门没有人能开的。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的爱，我们要进入你开的门内，我们要奔跑你摆在我们前面的赛程。你是新的创始者，你开始了你的上工圣工，你把得胜的道路向我们启示，你把得救的智慧告诉我们，我们已听见你，就是我们要醒悟其道，醒悟其道，我们要在一起，在你的家中彼此相爱的同心合意的祈祷，我们要坚忍到底，我们要坚忍到底，你应许我们必要与你一同为王，你必要保守我们在离于全世界的大灾难中，我们不受害，我们看到了你的伟大，看到了你的应许，经验到你的话确实是生活的，是有效力的，是有能力的。你要保守我们不失掉你赐给我们生命的华冠，你要在你的家中兴起得胜者，你要保守得胜者，得胜呢与你一同坐在宝座上，与你一同为王，在你的国度里。主耶稣，谢谢我们为此而被呼召，我们也唯有依靠你。主耶稣，我们没有能力靠着自己，靠着任何的方式，人的办法度过即将要来临的伟大可怕的大灾难。主耶稣，谢谢你，我们不怕是因为你的应许，你的盟约跟我们在一起。你的盟约说，我要做你们的天主，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是因为人不听你的话，跑到外面像担子一样，我们听你的话，我们做你的子民，你做我们的天主，你要做我们的父亲，我们要做你的子女。这是你的新约，新而永久的盟约，我们信你。主耶稣，我们是有依靠的，我们是有盼望的，我们是能安息的，我们是能充满一宝座上涌出的圣神的活水，带着你的爱倾倒在我们的心中，使我们的心欢乐，舌愉快，连肉身都安息在希望中，使我们能够活你的旨意，常常的欢乐，在你的圣神内欢乐，不断的祈祷，事事感谢你，一切的荣耀归给你，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